人，就是以色列人，要还特许的愿，就是他们在神的面前，自己有一个愿望，要把自己献给神。为什么以色列人愿意把自己献给神？有个特别的愿许愿呢？因为前面告诉我们，有安息年，有喜年。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把一切都预备好了。将来以色列人，如果你信神的话，神就有祝福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你不听神的话，那神的刑罚就会临到你的身上，就是在第26章说得很清楚。因此当以色列人听见有喜年，他们就愿意啊，喜年就是代表自由啊，他们就愿意把自己献给神。但是这个愿意献给神是不勉强的，是随个人的自由意志，你愿意你就奉献，你不愿意你就不奉献，这是你自己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是在新约时代，不是旧约的时代。今天新约，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是根据你自己的自愿，你愿不愿意把你奉献给神。我们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曾经说过，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里就是说到，若有人要跟随我，同时也说的另一方面，就是若有人不愿意跟随我，都是你自己决定的。我们也读过了罗马书的12章，那里保罗一开始就讲，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劝我们，不是命令我们，不是你非奉献不可，没有，你愿不愿意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因此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因着主的爱的吸引，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今天我们来读利未记的27章，那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是来到地的问题了。16节是说，人若将承受为业的地，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这是以色列人他们都要承受地土地。在旧约我们看见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区以后，就按照支派，按照啊，他是哪一个宗族，每一个男的都要分地给他们，他们都要承受土地，以色列人都要承受土地。土地是谁给的？是神给的。但是我们读到前面，我们知道到了喜年的时候，土地全部要归神了，就没有自己的土地了。那么现在还没有到喜年，他们都有土地的。他如果要把几分土地来献归给耶和华，为什么这里说到几分？那个意思就是说，根据以色列人自己的力量， 神给的是丰富的，但他所继承的是有限的，他愿意把几分来献给神，归给神，这是自愿的。以色列人是有地，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是得到什么呢？那就请我们读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三节，读完第三节以后，我们就读十三节到十四节，十三节到十四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这里告诉我们，在新约，神赐给我们基督徒的，不是地上的基业，不是分多少土地给我们，不是，而是给我们什么？第一章的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得到的是属天的属灵的福气，不是属地的。所以有弟兄就讲了，以色列人因为他得到的是属地的基业，所以他们就盼望神祝福他这一块地，每年的庄稼很好，树上结的果子也很丰满，牛羊也不堕胎。他们以色列人盼望的是属地的祝福，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所盼望的不是属地的祝福，我们所盼望的是天上属灵的福气，属天的，属灵的。所以十三节就讲，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为印记，圣灵在我们身上是神的一个记号，就像神把它盖了一个章，盖了一个印在我们身上，圣灵就是神的印。我们有了神的印以后，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就有基业了。所以我们基业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好，我们再要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要读到第七节读完了以后，我们就读十一节，然后读到十六节，十一节到十六节。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今天我们得到的属天的基业，这里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第七节，都是照着基督亮给个人的恩赐。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恩赐。以弗所书第四章说的这个恩赐，是建立教会的恩赐，建立基督身体的恩赐。那么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也说到恩赐，或者我们把罗马书我们读一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五节开始读，我们就读到读到第十节吧。好，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五到十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我们就读到这里，这里就告诉我们，这里的恩赐和以弗所书第四章的那里说到四种的恩赐。以弗所书四章有四种恩赐，使徒不是恩赐啊，所以那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牧师这两个字我们原来已经说过，原文不是牧师，原文是牧养的恩赐。那四种恩赐是为所建立教会。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罗马书十二章，这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恩赐。你看第六节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有的是说预言的，有的做执事的，有的做教导的，有的做劝化的，有的施舍的，有的治理的，有怜悯人的，这个都是恩赐。你看啊，所以这是每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那么这些恩赐都是我们信主耶稣以后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些恩赐都是属天的恩赐，也是属天的基业，是圣灵给我们的，因为圣灵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印记，圣灵给我们就把这些恩赐都带给我们。当然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也说到一些恩赐，我们就给教会的这个恩赐我们就不去读了因此今天我们来读利未记二十七章，说到那个地业的问题，他们是属地的，以色列人是得到的是属地的福气，我们得到的是属天的福气，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说，你看这里是说到， 第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就是成为一个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在教会里面，是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把你的恩赐拿出来，服侍弟兄姊妹。啊，所以利未记二十七章所的讲的第一页，在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我们新约来讲，那就是恩赐。好，那我们再回到利未记的二十七章，十六节，人若将城市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那也按照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那就是我把圣灵给我的恩赐拿来为神而用。在旧约就要固定价值，那么今年新约也要固定，是谁来固定？今年新约就是主耶稣来固定。我们的事，你把你的恩赐拿来侍奉神，然后主来固定你这个恩赐的价值，你怎么样把你的恩赐拿来为到身体而用。下面就讲，若扫大麦以后没耳，要估价50舍客勒。这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他那一块地有几分地，这个地可以撒大麦在里面，撒多少呢？他说一赫梅尔，恭贺的贺，一赫梅尔。那么今天呢，我们为了这个度量衡呢，给大家发了一张纸，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把这个给我，这张纸里面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度量衡。你看，第一个表是重量，平行过来就是长度，下面就是干量。干量的意思啊，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的一升一斗。我们过去买米啊，不是称重量，是拿一个斗，拿一个升来量一量。那么他们就是来量，比方你看我画了两个方框框，一个叫俄梅尔，一个叫赫梅尔，看到没有？赫梅尔就比俄梅尔要大，好，那么我们从俄梅尔、赫梅尔，我们来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意思？现在我们请读出埃及记请我们读十六章，出埃及记十六章，我们从21节要读到35节，21节读到35节。
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梅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 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这食物以读到六十节，
要读完。
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纳，样子像
圆水子，
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梅尔玛纳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要盛一满俄梅尔玛纳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纳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俄梅尔乃依法十分之一。
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没有东西吃，每天早晨神就把玛纳就降给他们吃了，他们的这个草地上就出现玛纳了，他们就去收取玛纳，收多少呢？你看16节，这一章的16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帐篷里的人按照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就是每一个人一天就是一俄梅尔，他就赚那么多，所以一俄梅尔就是一个人的饭量，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读到利未记的27章，那里是用的一个字叫做赫梅尔，不是俄梅尔。所以16节，若少大麦以赫梅尔，赫梅尔应该是俄梅尔的100倍，少了，就是撒种了。在教会里面你有恩赐，你去撒种吧。如果你是撒了一赫梅尔，就要估价多少色克勒？50色克勒。好了，这又是一个单位。那么你看我们今天发给大家这个表，上面有个重量的表，看见没有？这里就色克勒，好，我画出来了。50色克勒，这是很大的一个骨架，就是你一个赫梅尔走下去了，你所收成的计算一下就是50色克勒。50色克勒，那就请你读利未记27章第3节，或者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你估定的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评估定价银50舍克勒。
好，你看50舍克勒是最高的，看到没有？上次我们讲从20岁到60岁，正好是打仗的年龄，懂得什么叫属灵的战争。在教会里面，你一定要看见 有一批人，他们是看见了这个属灵的战争，为着属灵的战争来征战的。今天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错误的东西、错误的教训都出来了，而且都是基督徒里面出来的。上次我说过，现在有的基督徒传道人就讲了，我们不能讲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这句话不能讲，因为我们因信称义了，都不是罪人了。你看他是这样来讲，弟兄姊妹，你碰见这个怎么办？就有很多弟兄姊妹就怀疑了，他们就说，我们今天不能够讲这句话吗？说啊，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难道这就错了吗？错在哪里呢？弟兄姊妹，这就要分辨了。我认为这句话一点错都没有，但是今天就有人在传这种的这个错误的东西了，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这一类的教训、这一类的教导还有很多，比方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人没有罪性，这都有啊。好，到底我们接受哪一个？今天我下午在街上走，就碰见两个西人，打领带，穿得很整齐的。有一个人就走到我面前来喊我，讲中文了，讲得非常好。我还先开始跟他讲英文，他就讲中文了，我就很稀奇。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耶和华见证人啊？他说不是，他说他是末世教会。他说你听过没有末世教会？这个末世教会啊，实际上是什么？最后他摊牌了，他就是摩门教，他就是摩门教。他很愿意跟我谈。我说那你们说的这个末世教会，耶稣到底来没有来啊？因为现在在我们温哥华已经有人在宣传了，报纸上也在登了，就是耶稣已经来了。哎，好了，那我问他，你觉得耶稣来没来？他说还没有来。那么耶和华见证人倒是说耶稣已经来了。好，他对摩门教没有，他就提到这个问题。但是对于摩门教他讲的内容很多东西，我们能不能够分辨他错在哪里？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是读圣经？一定要回到圣经里去，把圣经弄清楚。好，那么今天我们来说到利未记二十七章，以赫梅尔骨架能够撒在这个地上，有一赫梅尔，你的恩赐撒下去以后，你撒了一赫梅尔骨架，就是五十舍客的，那就是征战的那个价值，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一个，那就是非常危险了。然后到十七节，这里就是说，从禧年将地分别为圣。我们知道，你要把地分别为圣，是在禧年前呢，是在禧年后呢，还是从禧年开始？因为你如果在禧年后你把地分别为圣，那么比方禧年后的二十年开始，那你还五十年，那还有三十年到禧年，对不对？那你就你能还总共多少次？还从三十次，对不对？你还在那里扫土。这个就要算清楚了，所以这里就讲到禧年的关系，你要把它算清楚，然后要减去价值。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你把你的恩赐拿出来侍奉神， 将来到国度来了，主耶稣来了，千年国度。我们说的禧年是预表的千年国度，在那个时候你的价值有多少，那是主耶稣来给你固定的，到底你这个价值有多少。十九节，将地分别为圣的人，若定要把地赎回，他便要在你所估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用我们今天的属灵的话来讲，一个人你把你自己的恩赐奉献在教会里面为神而用，这是很好的。如果你要收回来，你说我不为，可以，你完全有自由意志，但是你要加上五分之一，我们曾经说过，那你自己就要负责任，好不好？是你自己负的责任。将来到千年国度，神要和我们算账。我们上次不是读过吗？有一个人，他把那个一锭银子拿去埋藏在地里，对不对？他不拿出来用了吗？好了，到的时候主要和我们算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能埋起来了，你都要来供应的，好，用在教会里面。第二十节，他若不赎回那地，或是将地卖给别人，就再不能赎了。但到了禧年，那地从买主手下出来的时候，就要归耶和华为圣，和永现的地一样，要归祭司为业。一个是要把地赎回，如果他赎回，地就归他了，这是十九节最后就讲了。如果这个地他不愿意赎回那个地，或是将地卖给别人，就再不能赎了。如果你的恩赐不是为着教会，是为着别人，你拿去做什么，那是你的问题了。将来到了禧年，不管你卖给人也好，你自己也好，都完全是归神了，因为地是永远归神。所以到了千年国度的时候，神就要和我们算账了，我们是怎么来用这个恩赐的问题了。现在我们来读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利未记二十七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他若将所买的一块地，不是承受为业的，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祭司就要将你所估的价值给他推算到禧年，当日他要以你所估的价银为圣，归给耶和华。到了禧年，那地要归买主，要归卖主，就是那承受为业的原主。
这里就说有一块地，以色列这块地不是神按照支派按照宗族分给他的，而是别人分给别人的，但是别人把地卖给他了，他就有了这一块地了。我们怎么来理会这个意义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讲都有恩赐，这是感谢神。但是今天我们的恩赐，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能来在教会里面来供应弟兄姊妹，为着建立基督的身体，有很多的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启示来的，我们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我们怎么知道启示录二到三章的七封书信，前面三个教会已经过去了，现在还有四个 教会在地上，四个不同类型的教会地上，而且这四个类型的教会一直要继续到主再来。我们怎么知道？乃是我们去读别的有恩赐弟兄姊妹的书，我们看见，哎呀，圣灵的确给他们启示。好，我们就把那个继承过来了，好不好？那个原来不是给我的，是我们花了代价去买的。什么叫做花有代价？你去读他的书啊，啊，你去追求这个属灵的东西，好，然后你得到了，我们就把这些东西也拿来供应教会。我们自己得的是有限。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弟兄问过尼托森弟兄一句话，他就说，是不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就丰富了，就完全了？一弟兄，尼托森弟兄怎么回答？他说，不是的，神还给别的人，别的弟兄姊妹，给他们也有启示，但是只要他的启示是符合圣经的，我们都要接受。没有把所有的都给我们，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属灵的恩赐不是说把一个人就高举起来他就不得了了，不是的。保罗在圣经里面一直讲，对哥林多人讲，把自己建于哥林多人的良心，他讲的东西要用良心，哥林多人用良心来分辨。我们知道良心就是灵里面的功用，到底保罗讲的对不对，一定要分辨这一个啊。所以我们买来的，买就是出代价，我们出代价得到了一些东西，你把这些东西也用在教会里面来，有的是别人看见的。好，那么所以这里就提到以色列人他可以把他买的这个地，承受的地拿来我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二十三节，祭司就要将一束谷的价值给他推算到禧年，因为到了禧年那地 就要归回原主了啊。我们知道到了禧年，也就是说千年国度，所有的地都收回去了。我们也曾经说过，有人也问过，千年国度到底在天上还在地上？千年国度到底在天上还在地上？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启示录的十一章。第十五节啊，就读十五节，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先有七印，羔羊一个印一个印揭开，揭到第七印的时候里面就有七号，然后天使就吹号，每一只号一只号吹，吹到第七号的时候，七号里面还有七碗。这里是告诉我们，到吹七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千年国度的开始不在天上，就在这个地上，就在这个地上。主耶稣是要从天降临，他的降临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降临到半空，所有的基督徒包括死了的基督徒要复活， 没有死的基督徒同时都被提到半空和主耶稣见面，然后主耶稣就从天半空就降到这个地上。所以马太福音25章说，主耶稣降在地上，就在地上设立了他的宝座，在地上。当那个时候，在地上还有活着的人，还没有死的人，都要在主耶稣的宝座前说什么？主耶稣要把他们分辨出来，好像牧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然后绵羊要得赏赐，要进到天国里去，山羊要进到永火里去，就在这个地上。主耶稣审判完了以后，就要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然后就在这个地上，以色列人他们要重新分地，要重新分地，这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而且他们要在这个地上还有圣殿，还要有侍奉神。所以千年国度在哪里？就在这个地上。因此我们就会在读利未记的时候，那里说到了禧年，所有的地都要归谁啊？归神啊，完全归神，神来重新分配。好，就在这个地上，主耶稣要做王1000年。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读的27章的24节，到了禧年，那地要归麦主，就是那承受为业的原主。好，我们知道那个原主以后所有的地都要归原主，那就是归神了。现在我们请读25节，利未记27章的25节。
27章25节，凡你所固定的价银，都要按着圣所的平20基拉为一舍客勒。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发的那个表格里面。你看见那个重量，那个就是称重量嘛，平嘛，就是天平嘛，那是称，原文就是称的意思。基拉和舍客勒，它是按照那个平，所以一舍客勒就是20基拉，就按照这个来了。好，大家可以拿回去做一个参考。也就是说，圣所的平的意思，圣所的秤，那就是神定位的。所以所有的价值，到底你值多少舍客勒，好不好？那是神定的。今天我们谁都不敢说谁，谁都不敢说谁。所以保罗说，连我自己都不认断我自己。谁来管？谁来管？好不好？神知道一切。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恩赐拿出来，顺着神的旨意用在教会里面来，围着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最重要的。现在我们请读第26节到27节，利未记27章26到27节。
唯独牲畜中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既归耶和华，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若是不洁净的牲畜生的，就要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加上1/5赎回，若不赎回，就要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卖了。
现在我们来看，这里说到圣俗投身的，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三章，往前面翻，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二节，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
这是对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一个家庭里面，你生了投生的，那都是归耶和华的。第一个，圣书里面第一个也是，所以今天第二十六节就讲，唯独圣书中投生的，无论是牛是羊，既归耶和华，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这是神给他们规定的。你生的第一个是神的，人神的，牛是神的，羊也是神的。二十七节，若是不洁净的圣属生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来讲，神给他们规定了有洁净的圣属，不洁净的圣属。牛羊是洁净的，所以可以献为祭。如果他家里有骆驼，骆驼是不洁净的，骆驼生的小骆驼虽然是同生的，也是属于神的，因为同生的是属于神的。但是这种不洁净的，底下就讲，就要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加上五分之一赎回，因为它不洁净，不能献给神，虽然是归神的，是就要估价以后加上五分之一把它赎回了。若不赎回，就要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卖了。如果你觉得这个骆驼很好啊，我要留下来，好了，照这个股价以后再加上五分之一，你就留下来了。等于你把它买了，你出了代价了，赎价把它赎了。如果你不买，你就把它去卖掉好了。好，这就是规定，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要规定。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新约没有这个规定，就是投身的是归耶和华，那第二个就不归耶和华，没有这个。今天我们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都要，你自己愿意的话，投身的也好，第二次的也好，第三次的也好，都可以奉献给神，对不对？那是属于神的。现在我们读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但一切涌现的，这是人从他所有涌现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涌现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为至圣的。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
这里是说到一切涌现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涌现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圣所，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涌现的是被耶和华为至圣，这个是永远献给耶和华了，那就是不能再输了。如果你没有涌现，你还可以输回来啊，你有一个自由意志，你还可以输回来。如果你永远献给耶和华的，就是献给神的，那就是属于神。我想在我们新约，很多基督徒都是把他这一生全部献给神了，全部献给神，完全不收回来。那么我所知道的，比方说 王佩珍小姐，她是很有在神的面前非常有恩赐。李愿如，他们都是把自己一生献给神，也没有结婚。所以这里不但是把人献给神，把他的婚姻也献给神，把他一生的侍奉都献给神，最后把他的命也献给神，是在监狱吗？啊，这个就是涌现。那么将来他们在国度里面有没有赏赐？有啊，国度里面他们有赏赐的。啊，这个就是他和神中间的关系。第二十九节，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这里我们可以读一出圣经《利未记》的二十四章，我们来读二十一节，《利未记》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
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致死。
好，假如今天有个以色列人把别人打死了，按照圣经上说的，他要被致死，以命赏命，对不对？那你不能说我把人打死了，主啊，我现在把我自己永远献给你啊，好不好？我就免死了，这是不可以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打死了人嘛，按照他摩西的律法，以命抵命，那你就该死。你不能说我献给神了以后，我就属于神了，我就可以免死了，那是不可以的。所以这里就讲了二十七节，二十七章就讲到一定要赴死。好，现在请我们读三十节到三十三节。
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不可问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换。若定要更换，所更换的与本来的牲畜都要成为圣，不可赎回。
这里按照摩西的律法有一个十分之一的，所以他说地上的种子、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就是你家里种了葡萄，如果有一百斤，那么十分之一那是属于耶和华的。啊，就是十分之一这个原则。那么在旧约有十分之一的原则，在新约没有十分之一的原则，今天没有的。那么我们来看，我们请读哥林多后书请我们读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第十五节，或者我们还要多读一点。先把这里读了，好不好？
第十五节。
或者第十二节读起。读到十五节，好不好？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好，再请我们读第九章第六节读到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六节到七节。
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好，在新约乃是捐得乐意，一点不要勉强，一点不要作难。圣灵感动你，你怎么捐你就怎么捐，没有规定十分之一，新约没有，旧约有。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你读马太福音的23章。马太福音23章23节，要读到24节，23读到24节。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门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
有人，有传道人就用这一节圣经来讲，今天还要十分之一的奉献。那我们一定要注意，马太福音的23章是主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说的话，不是对我们基督徒说的话，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责备他们。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要守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在守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就把骆驼吞下去，蒙虫怎么样就滤出来，不是完全按照摩西的律法去做。所以主耶稣就说，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为什么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就是因为他们是守律法的，你守律法你就要献十分之一，因为你是守律法。但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还守不守十分之一的律法呢？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就告诉我们，保罗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不守旧约的律法，我们有律法，但是我们不是守这个律法。所以十一奉献是摩西的律法规定的，今天保罗告诉我们是捐得乐意的，不要勉强，不要为难。好，那我们看看主耶稣对于律法和先知是怎么讲的。先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读到二十节，马太福音第五章。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循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循，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好，那我们看看主耶稣在怎么讲。第十七节，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摩西、律法和先知是旧约，主耶稣来不是要把它废掉，因为那是神安排的，神做的，主耶稣不废掉的。但是下面有一句话，乃是要成全。成全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要充实它。摩西的律法和先知是神的话，是不能废的，但是要充实。什么叫做充实？主耶稣就在下面举了一个例子，请我们看这一章的二十一节。这一章的二十一节要读到二十二节，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
主耶稣在这里说了一句话，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是十条诫里面的一条，也就是说摩西的律法规定不能杀人。但是主耶稣却说了，二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摩西律法没有规定说不能向弟兄动怒，只是说不可杀人。主耶稣来了，不但不能杀人，连向弟兄动怒都不可以，你看到没有？还要骂人也不可以，骂弟兄是拉加的，骂弟兄是魔力的都不可以。拉加魔力就是废物笨蛋，这种都不能骂的，你可能没有。因此今天我们的律法，我们不是守旧约的摩西十条诫那个律法，我们今天乃是按照主耶稣的吩咐来做。律法不废，不废弃，但是呢，我们不是要去守律法，因为圣经里给我们的标准比那个更高了，所以要充实了。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这旧约的规定十条诫不可奸淫，主耶稣是说淫念都不可以动，你看到没有？高没有高，充实了，提高了。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是高了。因此保罗自己就说了一句话，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一节，
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守旧约的律法，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律法。我们的律法在哪里？在里面，不是写在外面的，不是写在外面的，那是我们的律法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因此要请你再读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 第十节，要读到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八章十节到十三节。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
最前，
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好了，你看主耶稣怎么讲？他跟你说，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呢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信上。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律法在心里面，不是在外面，写在外面十条诫写在那里，我天天要遵守。有一个美国有一个牙医，私人开一个诊所，他信了主耶稣以后，他就很有心要传福音，他就把诊所关了，把他的钱就买了一个聚会的地方，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到他那里去聚会。他就在墙上就写了很多规条，比方说你这个星期抽烟没有，你这个星期骂人没有，一条一条。所以凡是要到那里聚会的，先要到门口把那个看清楚了以后，好，然后你才进来聚会。这个什么叫做，这个就是外面的律法，好不好？今天我们的律法在哪里？那约翰福音14:26，祷会是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怎么样指教我们，所以我们的律法是在里面的，不是在外面。因此希伯来书第八章后面就讲了，那渐旧渐衰的就怎么样，快归无有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的律法代替了外面的律法，圣灵在我们里面指教我们。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再去守旧约的律法，十分之一的奉献是旧约的，新约没有这样讲了，那就是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此我们从来，我们在这里读圣经聚会，我们有十多年了，我们从来没有一次是讲弟兄姊妹你赶快要施以奉献，没有，都是神在那里做，神怎么做，圣灵在那里带领。好，那么我们再回到利未记的27章，这里都是说到十分之一是对着旧约来讲，是对着以色列人来讲，甚至四节，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所以利未记的27章是说到奉献，把自己献给神。利未记的1章是讲燔祭，燔祭也是奉献给神，不过那个燔祭是指着主耶稣来讲，主耶稣是赎罪祭，主耶稣也是燔祭，他把他自己献给神。最后就是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献给神，开始是主耶稣他把他自己献给神，现在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给神。 啊，这就是利未记这个27章给我们讲的。这里不勉强，这是个人和主中间的关系，你愿意你就奉献，你不愿意你就不奉献，一点不勉强，这是个人的意志决定的。但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你会看见主的工作，你会看见主的带领和主的祝福。好，我想我今天就把利未记27章把它结束到这里了，好不好？那么看看王美琪弟兄你有什么补充的没有？
讲师兄带领我们把利未记查了本卷子查了一遍。这利未记呢，他先讲到献祭啊，祭司怎样借着祭物进到神面前去侍奉神，然后讲到分别为圣的生活，然后也讲到那个耶和华的宴席啊，就在人在神面前那个享受神的各样的丰富啊。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啊，一面是要侍奉神、亲近神，并且过圣洁的生活，并且呢还带给我们圣洁的生活。那么最后呢，到了27章呢，就来讲到奉献，是根据前面神所说的这种种，神就说啊，这最后一件事情，你是不是要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当神把天上各样的祝福都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这边怎么样呢？要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啊，都来献给神。所以27章来讲到奉献。这27章叫奉献呢，它来讲到几方面的奉献啊。头一段是讲到人的奉献，是哥林多后书8章啊，就是马其顿教会在神面前蒙得极大的恩典呢，就是他们先把自己献给神，然后呢，也把神所赐给他们的那些财物一切再献给神啊。所以先是把自己献给神。这27章里面叫27章呢，先讲到人自己的奉献，再来讲到圣徒的奉献。第二就讲到圣徒的奉献，圣徒呢就是我们的所有啊，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奉献在神的跟前。然后第三方面呢，要讲到房屋的奉献。这个房屋的奉献，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这些方面，应该奉献在神跟前。所以基督徒，我们不但把自己献给神，把我们的所有献给神，要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前途都献给神。那么最后呢，今天讲讲最后所讲的一段呢，是讲到田地的奉献或者产业的奉献啊。以色列人他们所住的地呀，这个地就是迦南地，也就是神所赐给以色列的产业。所以这第四方面的奉献呢，就是神所赐给我们一切产业，我们都要把它奉献在神的跟前。所以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之后啊，每一个支派、每一个以色列人呢，他们都能够分到一份的产业。那么这份产业呢，也要分给神，也要归给神，要奉献给神。所以神所赐给我们，不但把自己献给他，不但把我们的生活献给他，就神所给我们最好的福分。所以这个田地是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了。那个产业就是神说从神那里来给我们的一切啊。这个产业其实就是基督，就我们在基督里，因为迦南地就代表基督的各样的丰富了啊。因为诗篇里面大卫特别讲到耶和华神就是我们的产业啊。那并且在摩西五经里面也曾经讲到利未人他们的产业就耶和华神自己。所以我们真正神所赐我们的产业是什么呢？就是神把他的基督以及在基督里面一切的福分、一切的丰富都成了我们的产业给我们享受。 那么感谢主进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只要凭信心去进到迦南美地去，我们好好的追求主，我们爱主，我们服侍主，定轨神会把天上各样生命丰富在基督里面丰富的赐给我们。当我们得到这些丰富之后啊，我们都要把这些从神面前所领受到的基督的丰富来献给神。我们举一个例子了，你比方说亚伯拉罕啊，神赐给他一个独生儿子啊，最近姊妹聚会里面就正好讲到亚伯拉罕的事情啊。亚伯拉罕本来啊到99岁啊还没有儿子啊，撒拉他的妻子撒拉到90岁了还没有儿子，那么神允许他们呢，他们一起也啊，他们的子孙要多起来，像天上的星那么众多，像海边的沙那么无数。亚伯拉说：“我既然一个儿子都没有，哪里可能这么多的子孙呢？”啊，这神呢，就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撒拉的生育都已经断绝的时候，神就赐给他们以撒。这个亚伯拉罕一生说最宝贝的儿子。所以我们一提到亚伯拉罕的独生儿子以撒呀，就是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恩赐，或者说也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最大的产业。所以亚伯拉罕遇到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啊，那是神所赐的，这多宝贵啊！遇了以撒了，亚伯拉罕就心满意足了，神的应许都可以得成全了。那都好啊，那有一天呢，神在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起来，啊，把你的独生儿子，就说你是最亲爱的儿子以撒，把他带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在那里把他献给我。”那假设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怎么想？神啊，这个以撒不是你所赐给我的吧？你所赐给我的，为什么还要献给你呢？像别的东西啊，世界上来的，你说那你要献给神了，要放下，要献给神，那个都是当然是应该的啊。那至于以撒嘛，是你那里来的，是你所赐给我的。既然你赐给我，为什么还要我献给你呢？哎，这就神啊，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神所给我们各样的丰富，我们都要把这各样的丰富啊，就献到神跟前去。啊，所以说亚伯拉罕的那个例子啊，我们就可以来应用到利未记第27章了。这个田地神说这么产业，这个田地里面产业呢，我们虽然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还要归给神。那么结果亚伯拉罕一献给神，把以撒一献给神之后呢，带来多大的祝福啊！神就应许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啊，现在我知道你是多么的爱神了啊！因为你既然没有爱惜你独生的儿子，你所最爱的都献给我。”同时呢，我一面呢要，这个要使你的后裔啊，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啊，并且呢要叫你后裔做到仇敌的城门，神永远的旨意啊，在亚伯拉罕身上就要完全成全了，并且神还会亚伯拉罕预备一只羔羊，刻在那个树林当中，就把这羔羊代替以撒，就献给神做了燔祭。所以我想就用亚伯拉罕以撒这一段的故事啊，来解释这个利未记27章的田地的奉献，或者说神赐给我们产业的奉献。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学习当中呢，就算是神赐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我们也不要扣留在自己的手中，都应该归给神。无论是我们的恩赐也好，无论我们的所有也好，我们都应该献上来归给神自己，能够这样来把一切 献给神的话，那是一个蒙恩的途径，是带进主祝福的途径。我就简单的教上这一点。
有一个问题，就是赎回是什么意思？第二十七章。
赎回就是说一出愿意再奉献的嘛，房屋你可以赎回，对不对？牛羊你也可以赎回，你给他奉献的拿不下来。那今天我们用我们的来讲，就是你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东西，好不好？你就收回来了。本来你是在教会里面侍奉，对不对？好了，你竟然可以离开，你可以不过教会的生活，好不好？你可以回到世界里去。比方说我们今天应该是走非常铁会的道路，对不对？你说我不走了，我可以去走傻地的道路，可以啊，这是你自己了，你可以赎回。
那这个五分之一再加上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就是你自己负责任了。因为我们讲五这个数字啊，是人自己负责任的数字，对不对？它原来原文不是五分之一，原文是第五部分，好不好？就是你自己也负责任。今天这种事情很多，好，好不好？
刚才说罗马比他罗马书十二章呗，是一个讲到我们基督是吧？我们
恩赐嘛。
我们讲到恩赐，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连接是。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他这里提到一个是，就说，过做事是就当专一之事，啊，做教会的专一家了。缺乏的专一就是缺乏，强调一个专一。这个专一怎么理解？就是说还是不是就是说我一个人不能身兼数职，还是要专心致志的去把
这就是专心致志去做，好不好？神给你这个恩赐，对不对？有专心的要去做。举个例来讲哈，你看我们就有弟兄姊妹，他很有这个负担，比方来了一个新的朋友，好不好？或者一个新的朋友，他坐在那里，他圣经都不会翻，好不好？不知道在哪里，哎，他就有一个负担，他就去帮他翻圣经。啊，好像他不去帮他翻圣经，他里头就觉得不平安。他就这样一个，好，这就是自己的负担，好不好？这个圣灵给的恩赐，你看这里说，怜悯人都是一个恩赐，我看到没有啊？施舍也是一个恩赐，好不好？啊。这就是神给的，圣灵给的，就是每个人在里面，因为你到教会里面来侍奉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的问题，比方说做清洁，对不对？啊，你看到别人做，你自己不做吗？啊，好像你不做，你自己觉得不平安了。啊，你把地方弄脏了，你总是要把它捡起来，把它弄干净。啊，这个就是，这也是一个恩赐。
专一像是画了虚线的，原文里应该没有这个字，应该就是啊，把我们是我们加进去的字。是不是在这里好像不是说专心的问题？好像不是专心的问题，就是要看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给我们有教导的恩赐就做教导，有执事的恩赐就做执事，有劝化的恩赐就做劝化。
就是刚才讲这两个意思到底什么？
就是，
我就是问的这两个意思，到底就是。
这个他加一个专一加进去，实际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给你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就这个意思，好不好？
实际上，有的人有一他连者，有的人有两他连者，有的人给五他连者，就是恩赐有种类的不同，也有多少的不同。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恩赐来做那个把恩赐摆上去的事情。
这个可能我想就是这一段的意思。这个也可以是就是各尽公用的意思。你是传福音的，那你好好传福音。你是希望被探访，我特别给你负担，特别分了你去，那你好好的，到时候是说托付给人家去探访去。你是比方你在这个无论在厨房方面，或者在其他方面，在音乐方面，就是人跟你呀，有怎样的一份工作，去要好好去尽这份工作去。你也不必去顾到别人怎么样，为别人在做什么就给他写，就神给你这一份，你好好的忠诚于这份神给你的那一份就好了。
这个就是说，我们大家是一个身体，身体上有很多肢体，每个肢体中间它自己的功用。比方说你是做左手的，那就是拿碗。你是右手就拿筷子，对不对？哎，总之你是根据你是一个肢体嘛，肢体都有自己的功用。你是眼睛，你就在那里看；耳朵，你就在那里听。啊，所以他是讲到肢体，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又是讲到身体了，好不好？而且讲到肢体的功用了。所以做眼睛的，你不要去说做耳朵的；做手的，不要去说。做脚的都不能去去论断他，好不好？
不是讲那个教会的这个分工吧，是吧？
这实际上啊，我们说就是教会的分工。这个分工呢，因为我们都是肢体嘛，教会是一个身体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头就是基督，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肢体，肢体的功用各有不同啊，好不好？有眼睛，有鼻子，有耳朵，有嘴巴。那么就根据你的功用，好，你就尽你的功用就行了，好不好？你自己感觉到我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吧？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后，把《利未记》这卷书读完了，那我们。恐怕今天也是最后一次星期五的晚上在这里聚会。我们下一周呢就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在这个新的地方和新的聚会的时间也希望借这个机会给大家简单报告一下。